大家好，我是杜鄂。距离咱们上一期节目发布呢，已经过去几天时间了。我也不知道这段时间大家过得怎么样，但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这周啊，有没有试过把头顶上那盏吸顶的大白灯给关掉了吗？像是我呢，我就喜欢在洗澡的时候把浴室的灯关掉，这样在洗澡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让自己的心情能够沉浸下来。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消除疲劳的最好的方法。所以说，我也建议各位可以考虑尝试一下，只要你的浴室呢有个窗户，或者说呢至少有个门缝吧，不至于一关灯就变成了一个伸手不见脚趾的地方，都可以试一试。也许你也能体会到这个疗愈的过程吧。啊，至于什么会不会洗得不干净，开玩笑，都已经洗了几十年了，你闭着眼睛也知道不会洗错地方。好了，那我们书归正传啊。上一集呢，咱们聊的那本书呢，叫做《消失的日本》，作者呢就是那个嘴特别毒、眼光呢也特别刁钻的美国人 Alex Kerr。前一期节目的主题呢，主要是叫《光的暴力》，我们跟着 Alex， 也跟着那位更早期的音译大师谷崎润一郎，躲进了黑暗的厕所里，去重新审视了我们头顶的光。当时我们就得出一个特别扎心的结论呢、现代人，特别是我们现代的东亚人，似乎患上了一种光阴饥渴症。我们小时候可能穷怕了，也暗怕了，所以呢，一旦有钱了，我们就要把所有的角落都给照亮。我们会以为呢，亮就是文明，就是进步。结果呢，我们错误的杀死了黑夜，也错误的杀死了美。我们把阳光变成了猪血，把能聚的面具变成了死木头，把原本暧昧悠悬的东方美学呢，就用一根根惨白的荧光灯管照得无处遁形。说实话，这周呢，我自己也在反思。就有一天晚上下班路上，就路过小区楼下，我就看了一眼那个被路灯照得惨白惨白的花坛，我就在想啊，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失去了和影子独处的能力？ Alex 在书里说呢，就是这种光的暴力呢，其实是一种感官的麻木。当我们习惯了高亮度的刺激之后，我们就再也感受不到那种微光所能带来的温柔。这个呢，我觉得就好像是吃惯了那种重油重辣的菜，比如说四川火锅，你可能就很难再吃出来白菜豆腐的那种自然的甜味了。但是各位，上一集我们聊的光，聊的荧光灯，聊的电线杆，虽然呢听起来很气人，但说到底啊，那还只是个表皮的问题，它顶多是让你觉得丑，觉得刺眼睛，觉得不舒服。 Alex Kerr 在《消失的日本》这本书里边，他的野心可远不止于此。如果说第一集呢是他在给日本的文化的面子做去角质，那么今天这一集，也就是第二集，他要给日本这个国家的里子里边啊做一次开胸手术吧。在准备今天这期稿子的时候呢，我也特意去翻了一些 Alex Kerr 的另外一本更狠的书，叫做《狗与鬼》，这个上期节目我们也提到过。如果说《消失的日本》还多少带着一点文人的哀愁，那么这个《狗与鬼》啊，简直就是拿着手术刀的解剖尸体。为什么我们要引入这本书呢？因为我最近呢被提问到了一个特别深刻的问题。他说啊，日本人的审美那么好，设计那么强，为什么在城市建设上会搞出那么多丑陋的电线杆和广告牌？这个听上去不是很科学。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挺好的，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解决的核心谜题。因为这不仅仅是审美的问题，各位，这是个政治问题，那也是个经济问题，但说到底呢是个利益集团的问题。 X 发现呢，日本这个看似精致的盆景式的国家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贪婪的根本停不下来的怪兽。这个怪兽呢，它不吃肉也不喝血，它吃的是混凝土，喝的是纳税人的钱。现在呢，你闭上眼睛啊，想象一下，想象一下日本的海岸线。如果你是看动漫长大的，你脑海里的画面可能是这个样子：蓝天白云，湘南的海岸，樱木花道站在电车的道口，对面是赤木晴子，金色的沙滩，黑色的礁石，白色的浪花拍打着岸边，你甚至还能看到一些海鸥在飞，这多美啊，很治愈不是吗？但是呢，如果你现在啊真的买一张机票飞到日本， 你随便找一段非旅游区的海岸线走一走，你大概率会看到一种让你密集恐惧症啊爆发的东西。那是一堆啊灰色的巨大的奇形怪状的混凝土块，它们有的像金字塔一样，有的呢干脆就像是一个三条腿的章鱼，或者说是某种几何学变异的病毒，它们成千上万密密麻麻的堆在一起啊，就把海滩啊和这个大海彻底的给隔绝开了。这个东西呢它有个学名叫做消波块。这 Alex 在《狗与鬼》这本书里边呢就给它起了一个非常恶毒但是非常精准的评价。他说这就像是啊上帝得了某种严重的皮肤病，而这些消波块呢就是地球表面上长出来的灰色的脓包。各位啊，这可不是夸张啊。 Alex 给了我们一组惊悚的数据，说在日本呢是个岛国，它的海岸线极其的漫长，但是居然啊有 50% 到 60% 的海岸线已经被这种混凝土块呢给基本上覆盖完了。你想去海边捡个贝壳啊，对不起，你得先翻越这一座座水泥山。你想坐在沙滩上看夕阳，那也对不起，你只能坐在这个水泥墩子上啊，看着夕阳照在一堆灰色的这种几何体上面。这个呢就引起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了。上一期我们说日本的光污染严重，那是审美的问题。那么今天聊这个政治问题，这个经济病理学的问题，是怎么出现在这个号称全世界最热爱自然、最讲究万物有灵的民族，会发了疯一样，用混凝土把自己的每一寸国土都给封印起来呢？那我们就要聊聊啊，这个在阴影中操控了日本几十年的怪兽，就是土建国家。这个故事里呢，没有赤木晴子，也没有樱木花道，只有贪婪的政客、疯狂的包工头，以及在混凝土的缝隙里喘息的这个消失的日本。这故事啊，还得是从 Alex 的老巢，就上期提到的那个足谷讲起。上期咱们说了，这哥们在四国的深山里啊，他买了一个茅草屋，叫做池庵。那大家想想啊，这为什么要躲进深山呢？那图的不就是个清静吗？图的不就是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这样一种松弛吗？这里有云海，也有瀑布，有几百年的古树，还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从山谷中流过。 Alex 说啊，他刚搬去的时候啊，觉得自己是到了天堂。他每天最大的烦恼呢，就是哎，屋顶的茅草该换了，或者说呢，地炉里边的烟呢实在太呛了。但是呢，没过几年啊，他就发现不对劲了。山里边呢，开始出现了巨大的轰鸣声。哦，这推土机进场了。哟呵，这挖掘机也来了。如果你是 Alex，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哎呦，这政府真好，来给我们修路了，是吧？脱贫致富嘛，要想富先修路，要不穷养狗熊。但是呢，当工程结束的时候呢， Alex 就说他傻眼了。政府修的呢不是那种蜿蜒曲折的融入自然的小路，而是把整座山啊给劈开，修了一条双向两车道的高等级水泥公路。这路啊修的是相当的气派啊，路边啊全是那种巨大的混凝土的护坡，白花花的，在绿色的森林里面显得特别扎眼。那关键是什么呢？这条路通到哪儿去了？它通向山顶的一个小村落。那个村落里住了多少人呢？一共三个人，而且呢是三个加起来啊就快250岁的老头老太太。为了这三个人呢，政府就砸了几十亿日元修了一条能够起降战斗机的公路。那么 Alex 就去问当地的官员啊，你说这划算吗？这玩意儿它不仅丑，它太浪费钱了吧。那官员呢当时就看着 Alex 啊，就像看着外星人一样。他说啊，克尔先生啊，你不懂，这个是为了安全，万一那三个老人的突发心脏病，那救护车呢可以开得快一点。 Alex 就说嘛，这钱啊给他们每人买架直升机都够了。不过呢，这个只是前菜啊，真正的噩梦呢是对那条河流的改造。那大家印象里边的山间溪流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石头上面有青苔，水里边呢有各种大大小小的鱼，岸边呢有野草，水呢就流得弯弯曲曲的。那这种河流呢一看就知道它是有生命的，它会呼吸。那洪水来了它可能就会泛滥一点， 啊长起来。那旱季来的呢，哦，给它就瘦一点。但是呢，日本建设省，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国土交通省，他看这条河呢就非常不顺眼。在工程师的眼里啊，那自然界的河呢都是不完美的，他们太乱了，流速不可控，那个岸边呢还容易塌陷。于是呢，他们就决定给河流穿个衣服吧。那 Alex 就亲眼目睹了那个整个残忍的过程，挖掘机开进河道，把那些几万年形成的巨大的岩石全部挖走，然后呢把河床挖深一点，然后挖得平整一些，最后呢再用钢筋水泥把河底给铺平，把两岸呢就砌成垂直的墙。这种工法呢有个专业的术语啊，叫三面章，就是底面、左面、右面全都是水泥。有学这个工程建筑的朋友呢可以在这里指正一下啊。经过这么一整呢，这还哪是河呀，这不就变成了一个露天的下水道吗？工程结束之后呢，官员呢就非常得意的跟 Alex 说，哎，你看呀，现在这个河多干净啊，多整齐，以后呢也不会再发洪水了，我们一切都可控嘛。那 Alex 就站在那个光秃秃的这个水泥槽子旁边呢，就看着这水流啊就像在浴缸里一样的飞速流过。鱼呢没了，因为呢没有水草产卵了。萤火虫也没了，因为岸边也没泥土了。青蛙也没了，这条河整个就死掉了。那艾利克斯在书里边写的是，他们谋杀了这条河，然后呢给尸体整了容，最后还指望我对他们的整容技术叫好鼓掌。听到这儿，你可能也会觉得这帮官员是不是傻呀，是不是审美畸形啊。其实不，艾利克斯呢在狗与鬼里面告诉我们，这从来就不是审美的问题，这个是生存的问题。是谁的生存？这可不是那三个老人的生存，而是日本自民党的生存。这就涉及到一个核心概念啊，土建国家。这个是日本战后政治的一个巨大黑洞。它的逻辑啊是这样的，咱们盘一盘。二战之后呢，日本属于那个百废待兴的状态，确实是需要修路啊、架桥啊，这个时候呢搞大基建呢是绝对正义的事情。只不过呢到了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啊，日本的基础设施其实已经非常完善了。按道理来说呢，这时候就应该踩刹车了，把钱呢就继续投到教育啊、医疗跟高科技上面去。但是呢他这辆车已经停不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铁三角啊它已经形成了。哪个三角呢？那第一，你看啊，政治家就是自民党，他们呢需要选票。日本的选举制度啊里边有个 bug， 就是农村地区的票的权重呢特别大，而呢农村人口的流失很严重。那怎么让农村人投你啊？那很简单呢，你搁村里修个路啊，修个桥啊，咱修个市民中心，修一些娱乐设施，那修了呢就有工程，有工程呢就有就业嘛。那第二个呢就是官僚，就是日本的建设省，他们呢就需要预算。如果呢今年呢我不把这笔修河的钱给花出去，那明年财政部呢就会削减我的预算，那我不就没有权利了吗？所以呢我必须找个地方去挖坑，哪怕这条河它根本不需要修。那第三个呢就是建筑公司，就是土建业，那他们呢需要活下去。日本呢就有几十万家这样的建筑公司啊，它养活了大概600多万工人，这是鼎盛时期的时候啊。如果呢基建一旦停了，那这几百万工人就失业了，那这几百万工人可属于铁票仓啊。所以你看啊，这就是个完美的闭环的，也是自杀式的逻辑。为了维持这个经济数据，为了维持就业，也为了维持选票，那就必须的不断的往里面倒水泥。 Alex 呢就在书里面给出了一个让全世界都掉下巴的数据，在90年代，日本每年使用的混凝土的数量居然和美国差不多。各位啊，美国的面积啊那是日本的25倍啊，这就相当于呢日本仅仅在美国的一个加州的面积上面就倒下了全美国的混凝土。这哪是搞建设呀，这是简直是在腌制啊，腌制国土。就像是在做酱菜一样， 就把整个日本列岛就泡在这水泥坛子里面了。所以呢，你也就能理解为什么 Alex 在足谷看到这些公式就如此的荒谬。因为这工程的目的本身呢，它并不是为了好用，而是为了把钱花出去。所以说这条河需不需要修不重要，重要的是呢，修这条河呢能消耗掉5亿日元的预算，能给当地的建筑公司呢发一年的工资，能让村长在下次选举的时候呢号召大家去投资民党。你看，这就是公共工程的福利化。在日本农村呢，修路不是基建，修路属于发低保，只不过呢这个低保的代价呢实在是太大了，它可能就一不留神呢就毁掉了千百年的自然景观。除了水泥之外呢，还有一样东西也是土建国家的帮凶，但这个东西呢看起来是很无辜，它是绿色的。如果大家在春天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呢，估计应该会见过一个壮观的景象啊，满大街的人啊，不管男女老少，全都戴着口罩，一个个眼睛红肿，涕泪横流，这就是花粉症啊。但是花粉症的简直就是日本的国民病。为什么日本人集体对花粉过敏？是他们体质变差了吗？ Alex 呢告诉我们啊，这个呢不是人变了，是树变了。你看啊，大家看看日本这山，远看都是郁郁葱葱的，全都是绿的。你心想，这哇，这绿化是真好啊，森林覆盖率67%，世界领先。但是呢，如果你走进这些山里边，你就会发现一种诡异的死寂，因为这是杉树的人工林。因为二战之后呢，他们为了重建家园呢，日本政府就号召大家把山上的天然的杂木林呢，就是那个像画一样的五颜六色的森林呢，有什么红叶，有橡树，有果子，那些杂木林全给砍了，种什么呢？就种那种长得快能做木材的杉树。这个本来是个经济账啊，结果没想到呢，后来的日本的劳动力成本就飙升了，大家呢都去买便宜的进口木材了，就没人再用国产的杉木了。哎，这下好了，这满山的杉木呢都没人砍，它就这么长着。杉树这玩意儿啊，其实有个毛病，就是它开花的时候呢是花粉量巨大，而且呢致敏性极强，那几百万公顷的杉树一起喷射花粉，那感觉啊，你想象到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里边了，对吧？对着日本人的鼻孔就各种各样的喷胡椒粉。另外呢，它是一种单一种植，就是杉木林呢，它里边是极其阴暗的，阳光透不下来，地面上呢几乎算是寸草不生吧，动物呢也没法吃，鸟也没法住，所以 Alex 把这个地方称之为绿色沙漠。你从卫星上看啊，它是绿的，实际上呢，生态系统已经进入崩溃的边缘了。那么你会问呢，那既然这样，政府会干嘛不把这些该死的杉木都给砍了呢？比如说种回原来那种杂木林呢？啊，这个呢不就又回到这个土建逻辑上了吗？如果不砍，那你就可以继续申请这个森林的维护预算。那如果大家都得了花粉症呢，那医药公司呢起码能卖这种抗过敏药吧，这就是另外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了。而且呢，如果要改造森林，那可是几十年见不到收益的慢功夫。对于官员来说呢，这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呢就根本没动力去做，那不如去河边他们倒点水泥来得快，这立竿见影，那还能剪彩呢。那所以说，每一次你看到日本人呢在春天里面打喷嚏啊，那就是大自然在对这个贪婪的系统发出的一声嘲笑。如果说修路和种树啊还都算是小打小闹吧，那么这水坝呢简直就是土建国家的终极图腾。那 Alex 在书里边啊，简直就是咆哮的在写这一章的。他说，日本是全世界水坝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几乎每一条像样的河流都被切成了无数段的香肠。这为什么要修这么多水坝呢？那官方的理由永远是那两个，那一个是发电，一个是防洪。但是呢，Alex 举了一个特别荒诞的例子，他说啊，长良川河口堰啊，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是遭到了全日本环保人士的反对，甚至连当地的渔民都反对，因为呢，他会弄死啊这个著名的香鱼。 但是呢，建设省非要修，他的理由是什么？如果不修的话，那么长梁川可能会发洪水，淹没下游。结果呢，专家这么一测算呢，就发现修了这个水坝呢，反而会提高地下水位，增加洪水的风险。而且呢，那个大坝修在河口，就根本就发不了多少电。那为什么还要修呢？因为预算已经批下来了，因为呢，设计图纸已经画好了。因为如果不修这个坝的话，那建设省的一个局可能就要被撤销掉了。这就好比是一个医生啊，手里拿了一把手术刀，那满大街找病人，他抓着你说：“哎呀，我看你这个阑尾不顺眼，咱们切了吧。”你可能会说：“我阑尾好好的，我也不疼，我切什么？”那医生说：“哎呀，这不行啊，这是为了防止你的80岁以后的万一阑尾炎怎么办，是吧？那时候有阑尾炎多危险呢，咱们现在必须切，而且呢，你放心，我已经收了手术费了，那不切不行。”那这个就是日本河流的命运，他们呢就被切得支离破碎，鱼类呢无法回游，泥沙呢也无法入海，就导致海岸线的后退，然后呢又要修这个消波块，那个完美的生意闭环。Alex 呢也采访过一位老渔民，老渔民表示啊，他说看着这些宏伟的大坝，眼里边呢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深的无奈。他说啊，以前这条河呢是有脾气的，有时候温柔，有时候暴躁，现在它变成了死水，水不流动了，心也就死了。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 Alex 这么推崇这个音译礼赞，因为混凝土和水坝它代表的是绝对的控制，它是像一道强光一样的一览无余，而天然的河流、杂木林、茅草屋，它代表的是一种混沌，是阴影，是自然的不确定性。现代日本呢，为了追求那种所谓的绝对安全、绝对整洁，就把所有的阴影都填平了，结果他们得到的是一个像医院走廊一样干净、明亮，但是充满了消毒水味的国家。好了，听着隔壁日本呢这个惨痛的故事啊，是不是觉得有点脊背发凉呢？因为呢这剧本咱们是不是看得太眼熟了？中国嘛，现在也可以说是世界公认的基建狂魔。这个称号呢咱们以前是当褒义词听的。确实啊，你看高铁啊、大桥、高速公路这些东西呢，极大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能够让我们迅速的脱贫致富，这一点咱必须承认啊。咱们比起日本当年的成就还要牛，只不过呢 ，Alex 的书呢就像是一面镜子，它呢照出了基建狂魔背后的阴影。当主要的大动脉啊修完之后，我们这台庞大的基建机器会不会也像日本一样根本停不下来？那大家可以看看身边的变化，你家乡里边的那些小的河流是不是也开始搞起了这个硬化工程了呢？以前那个弯弯曲曲的河道，哎，把它给拉直了，岸边的芦苇呢可能也拔了，换成了石头做的栏杆，有没有铺上大理石的石砖，搞得跟个游泳池一样呢？那这个就叫做河道的渠道化，这个就是日本30年前干的事儿。看起来的确是干净了，实际上河流的那种自净的能力没了，水可能更加容易发臭。再看看咱们现在的公园，现在的公园是不是长得越来越像是广场了？树呢就要种成的一排一排整整齐齐的，草坪呢就要修得跟地毯一样，而且挂个牌子围起来，哎，不许人踩上去。那种野趣的、杂乱的、能让孩子们钻来钻去的、就抓蚱蜢的那种灌木丛，是不是也越来越少了？那因为杂乱呢，就意味着难以管理，意味着不文明。还有啊，我们的这种乡村的振兴，我也不止一次的看到这种新闻呢，就是为了搞新农村，可能把村里边几百年的老石板路都给撬了，换成水泥路，把老房子的墙给刷白，画上宣传画，是吧？我骑自行车穿梭在浙江跟福建的各个山村里边，经常会看到同样的 slogan， 是吧？青山绿水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这我相信大家也有同感。这不就是 Alex 在祖谷看到的翻版吗？我们正在用一种啊城市的工业的审美去强暴乡村的自然的肌理。 Alex 呢还在书里警告我们说，当一个国家把建筑业作为经济支柱太久， 他就会患上一种混凝土依赖症，他会害怕停止建设，因为他不知道除了倒水泥他还能怎么增长。中国呢，现在正在努力的转型，的确是在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但是呢，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日本当年的错误，但是惯性的力量的确是巨大的。那些想要拿工程的包工头们，那些想要刷政绩的基层干部，他们的思维呢，就依然停留在倒水泥的时代。所以说呢，在读这个消逝的日本啊，读这个狗与鬼，对当下的中国其实是有极强的警示意义的。我们能不能在还没有把那60%的海岸线都封死之前学会刹车？能不能在还没有把所有的河流啊都变成下水道之前啊学会收手？讲到这里啊，我们感觉这个内容有点沉重，是吧？全是什么水泥啊、大坝呀、花粉症一类的。不过我想再讲一个，书里边有一个微小但是动人的细节，可以给这点灰色加点别的颜色。 Alex 呢，虽然很痛恨这一切，但是他并没有离开，他依然住在日本。他说啊，有一次啊，在京都散步的时候啊，路过一个被拆掉的天屋的工地，那里边老房子没了，只剩下一地的这种碎瓦片跟混凝土的渣子。但是呢，在那个废墟的角落里边，因为没有人打理，就长出了一簇野生的紫云英。那一刻啊， Alex 说他觉得非常的欣慰。他说你看啊，只要人类稍微松懈一点，只要混凝土呢能裂开一条缝，大自然呢就会回来。日本的美呢，现在不是存在于那些宏伟的建筑里，而是存在于这些缝隙里面，存在于被遗忘的角落，存在于那些还没来得及被水泥覆盖的瞬间。到现在我们讲的好像是混凝土的诅咒，不过呢，这个诅咒呢是可以被打破的。只要我们不再把这个平整当成美，不再把控制当成文明，只要我们能容忍河边有一点杂草，能够容忍这个树林里面有一些阴暗，只要我们能学会在这个钢筋水泥的世界里边给自然留出一条缝。好了，我们聊了一些自然的东西，让人打喷嚏的杉树，咱们呢可以聊点人文的，但是可以让我们打冷战的东西啊。大家在看日剧啊或者日本电影的时候啊，多多少少可能会听过一个词儿，叫 Yakuza， 就是黑帮、极道。那是不是觉得他们就只是在歌舞伎厅这种地方收收保护费啊，开开地下赌场什么的？错了， Alex 呢在书里边就揭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啊，日本黑帮呢最大的财源其实就是建筑业。在日本呢有个词儿叫做公共事业，这玩意儿啊简直就是黑白两道共同的提款机。 Alex 讲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机制，叫做弹劾，谈话的谈啊，合作的合，不是那个克林顿的弹劾啊。它字面意义上就是说啊，大家坐下来商量商量。商量什么呢？商量就是这个工程的招标。假设呢，现在政府呢要修一条没人走的路，预算10亿。按理说呢，这个就公开招标嘛，谁的便宜谁质量好咱们就给谁，对吧？但是呢，事情从来都不会有这么简单。在日本的土建圈子里边呢，大家呢就会去一家隐秘的高级料亭，就是茶屋啊，里边喝着清酒，然后吃着生鱼片。坐在一起的有谁呢？有建设省退休的高级官员，可能现在就是某建筑公司的顾问，几大建筑巨头的代表，以及几个满身是纹身，是吧？虽然穿着西装，但是眼神非常凶狠的大哥。大家呢，就一边喝酒，一边就把这事儿给定了。这次的标啊，给 A 公司中吧，你们 B 公司和 C 公司呢，这次先陪跑，下次那个桥的工程呢，就归你们了。哎 ，A 公司啊，你中了标呢，记得把其中的3%的钱拿出来作为感谢费给到议员先生，再拿2%给在座的各位兄弟喝茶。这个就是弹劾。你是不是听得非常非常的熟悉呢？脑子里边是不是浮现出了梁家辉的身影？我讲完了，谁赞同谁反对。这就是在日本实际发生的事情。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的公共工程的造价往往呢就是美国或者欧洲的3到5倍。因为这笔钱里边呢包含了太多的回扣、保护费、封口费。如果有哪个愣头青公司敢说啊，我不服，那我要正义投标，我的报价比你低，我反对， 你就知道那个下场了是吧。那这时候黑帮就出场了。那第二天呢，这个愣头青公司的工地上呢，可能是挖掘机被烧掉了，或者老板的家门口会出现一颗子弹。那 Alex 说呢，那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日本的工地上啊，经常能看到一些神色诡异的人。他们呢就不是来搬砖的，他们是来维持秩序的。所以当你看到日本山里那些宏伟的不切实际的道路，那些巨大的吓人的隧道时，你看到的不仅仅是水泥，你看到的应该是被洗白的黑钱，是一种权力的交易。混凝土呢是日本政治的硬通货。这种体制导致了一个什么后果？导致了为了工程而工程，为了让这个巨大的利益链条转动下去，政府呢就必须不断的去想出新的名目来继续搞建设。路修完了修桥，桥修完了修隧道，隧道修完了，没东西修了怎么办？那就造点没用的东西呗。这就引出了日本土建国家的另外一个奇观，叫做箱物行政。所谓的箱物啊，箱子的箱，物品的物，就是指那种巨大的空洞的建筑物。 Alex 说他去过无数个日本的偏僻的乡下，经常是在一片绿油油的稻田中间呢，或者是一个人口只有几百万的渔村旁边，突然耸立着一座极其现代极其雄伟的建筑，有的像是外星飞船，有的就像是希腊神庙，有的甚至是安藤忠雄风格的清水混凝土大作。这走近一看是什么呢？叉叉町立现代美术馆，或者说是叉叉村乡土资料馆，也或者是叉叉县多功能音乐厅。 Alex 进去看了一下，好家伙，那个气派啊！这大理石的地面，挑高几十米的大堂，空调呢开着贼冷，但是呢没有人，除了一个在那儿打瞌睡的保安呢，还有一个负责卖票的老大爷，在整个馆里面就空空荡荡的。展品是啥呢？可能通常就是当地某个小学老师的书法，或者说是出土了几个破瓦罐，或者甚至就几张风景照片。就为了这些破烂玩意儿呢，政府就花了50亿日元盖了一个卢浮宫。 X 称之为啊，没有艺术的美术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预算的逻辑就是这样子的。中央政府给地方拨款，这笔钱呢不仅是专款专用，而且是有时间限制。那这50亿咱必须今年花完，而且呢是必须花在文化建设上。如果你是村长，你怎么办？你要是拿这笔钱去培养当地的年轻艺术家，或者搞一个艺术节，那忒麻烦了，而且钱很难在一年内花完，审计也麻烦。那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盖楼呗，把钱丢给建筑公司。你记得我们刚才说那个弹劾吗？咣咣一顿盖，钱花出去了，GDP 也上去了，多好看是吧？哟，剪彩的时候呢还能露个脸，那多有面子。那至于盖好之后里面放个啥，谁来维护，以后的电费谁来出，那管他呢，那是下一任村长的事，那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所以说呢，日本的乡下那遍地都是这种那精美的废墟。 Alex 写道啊，他在四国的一个深山里面，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像香格里拉大酒店似的公共厕所，造价1亿日元，里边的马桶啊全都是全自动的，还放着古典音乐。但是呢因为没钱维护啊，那个厕所脏了就进不去脚，那音乐还在那儿还不知疲倦的放着莫扎特。这不仅仅是浪费啊，这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荒诞。日本政府呢就用混凝土呢制造了一个一个的这种文化的空壳。他们也以为啊，只要有了这个箱子，文化自然就能被装进去。但可笑的是啊，现实里边箱子建的越多，文化却因为了失去了自然的土壤都死在外面了。那让我们回到开头的时候所讲的那个画面啊，在日本的海岸线上那无穷无尽的消波块。Alex 当时说他专门研究过这玩意儿，这东西最早呢是法国人发明的，那是在二战的时候呢用来阻挡坦克登陆的，结果到了日本呢就变成了护岸神器。但是呢生态学家就告诉我们呢，如果我们要好好的保护海岸线，其实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沙滩和红树林。沙滩能够缓冲海浪的力量，红树林呢能够抓住泥土， 而这些硬邦邦的消波块呢，它只会加速这个海浪的反射，导致海底的沙子被掏空。结果呢，就是越堆消波块呢，沙滩就消失的越快，沙滩越消失呢，就得堆更多的消波块，这又是一个完美的毁灭螺旋。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新一代的日本人呢，他们都已经习惯了。 Alex 说啊，他曾经采访过一些日本的大学生，他给他们看了两张照片，一张呢就是自然的海岸，上面呢是乱石嶙峋，有点脏也有点乱，另外一个呢就是被消波块铺满的海岸，嘎，整整齐齐，灰白一片。他就问学生啊，哪个最美？你猜怎么着啊？就很多学生呢都选了第二张啊，就是有消波块那张。那为什么呢？学生说啊，因为这个看起来很干净啊，看起来也很安全。第一张呢就感觉有虫子是吧，也会把我脚弄脏。你看啊，这个其实就是混凝土诅咒的一个最终形态了。它呢不仅仅是硬化了大地啊，它也硬化了人心。它让这些新一代的人们呢，其实已经慢慢丧失了如何去欣赏自然之野性的能力。于是呢，大家开始害怕泥土，害怕这杂草，害怕这些不规则的石头，他们就变成了这个温室里面的巨婴，只有在钢筋水泥的包裹下呀，才觉得有安全感。你看 Alex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他不仅仅是在骂日本政府啊，他其实是在向全人类在发出预警，如果我们继续这样的走下去的话，那么未来的地球呢，就很有可能像是科幻电影里边那个《银翼杀手》或者说是《基地》那里边描绘那个场景一样，一个完全被金属和混凝土所覆盖的星球，没有了泥土的芬芳，只有空调的排气声，没有河流的流淌，只有下水道的轰鸣。这样的世界呢，就算是 GDP 再高啊，就算是霓虹灯再亮啊，它也只能说是一个巨大的坟墓。这一期节目呢，到现在做的好像有点压抑了，但是我觉得必须要讲透，因为这不仅仅是日本的故事，这是每一个追求现代化的国家所必然面临的一个诱惑和陷阱。我们能不能跳出这个陷阱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到了一些微弱的希望。因为在日本呢，近些年来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拆坝的运动，比如那个著名的熊本县的荒濑大坝，在民众几十年的抗议之下呢，终于被拆除了。大坝拆除的那一年呢，下游干涸了几十年的河床就重新流淌出了河水。第二年呢，消失了几十年的香鱼啊、鳗鱼啊，就奇迹般的游了回来。河口的海苔养殖业也复活了。其实你看啊，大自然呢是很宽容的，只要我们肯松开掐住它脖子的那只手啊，也就是往里边倒水泥的那只手，你看它还是愿意回来的。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呢，对于正在听节目的大家，也许我们阻止不了家门口的这个河道被硬化，也阻止不了公园里的草坪被换成地砖，但至少呢，我们可以保持一种啊清醒的痛感。当你下次啊走在那个被铺得整整齐齐的、刷得白白净净，但是却毫无生机的景观带上面的时候啊，咱先别急的夸它又高大上是吧？咱们又在心里问一句：这底下的泥土还能呼吸吗？我们要记得，真正的美呢，它不会是在这一层昂贵的、冰冷的混凝土的皮上面。真正的美应该是皮下面那些有血有肉的会呼吸的血管。好了，这个关于土建国家的故事呢，我就讲到这儿了。这两期呢，我们分别从光和土的两个维度去解剖了日本的失落。但是呢，还有一个地方是所有文青心中的圣地，也是 Alex 心中最大的痛，那个地方就是京都。你以为京都会是最后的净土吗？可能不是。下一集呢，我们可以一起去京都啊，看看这个旅游业是如何变成另一种比混凝土更可怕的腐蚀剂的。我们就可以聊一聊看啊，为什么现在这个京都呢，其实就是一个高档的迪士尼乐园。虽然呢，我手上京都的这个稿子啊不是很多，但是呢，总归想再水一期节目吧。请大家原谅我的懒惰，但我也同时感谢你们的耐心，听完了这段关于混凝土的长篇大论。希望你们呢，在明天出门的时候，能在一道水泥缝里边看到一颗倔强的小草。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世界。我是杜鄂，我们下期再见。